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歌唱，来赞美，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荣耀归天父。
所有的歌颂与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歌颂你大能的创造，我们也感谢你救赎的恩典。因我们的罪，你曾以无罪之身身悬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神的大爱就在此显明了。诗歌主在十字架。
是的，主耶稣，感谢你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们的罪。感谢你带领我们脱离捆绑、忧愁与黑暗。我们唯愿献上自己的身心给你，一生永远跟随不改变。我深知道你掌管着明天，我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你活着。诗歌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我们的救主耶稣活着。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的圣日，属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也从泥土中造了我们，并为我们留下舍命，使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 你配得一切的歌颂与赞美。天父啊，现今的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充满了天灾人祸，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啊，请你怜悯那些处在苦难中的人们，也请你来亲自来安慰他们，来拯救他们啊，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罪，愿你的福音能够临到更多的人啊，也请你怜悯我们啊，虽然我们蒙你的救赎恩典，但我们仍然时常软弱和小心，我们真的是亏缺了你的荣耀，请你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能够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盐，能够去为传扬你的福音，能够去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天父，我们知道你此时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啊，请你亲自来保守和带领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啊，请你真的是来保守做你出口的仆人啊，你亲自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真的是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和改变，真的是能够成为践行你使命的人，能够成为蒙你悦纳的儿女啊，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啊，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司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请坐。
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今天有几节经文哈。我们先从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翻到一起读哈。大家翻到了吗？翻到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开始。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你的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好，我们再翻到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到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开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做事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还有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开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也许的 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好，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有请齐丽娜姊妹给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整全的福音与整全使命。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主，我们也存着饥渴慕义的心来领受你从上头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当如何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每一次你给我们这宝贵的聚集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聚集在一处，但是若没有你圣灵的同在和感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圣灵的同在，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奇妙，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领受，而是在你自己所给我们的真理之上。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渴慕侍奉你，但是主，你也亲自的教导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服侍你，才能坐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今天恭敬的把这样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来使用这个时间，将这个时间完全的分别为圣。主啊，你自己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和心，你也洁净我们整个聚集的场所，让我们真正的口洁心清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单单的仰望你，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嘈杂的声音，一切的这种干扰。主，让我们清心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啊，就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单单的来朝见你，我们单单的来遇见你。主，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整全福音和整全使命。我们大家都在经历我们哎呀这几年的国际国内上的动荡哈，我们知道国内国际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哈，这种全球的疫情哈，我们看到刚刚平息哈，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战争哈，现在还没平息哈，巴以战争也兴起了哈，很多孩子在这场战争当中就丧生了啊，而且我们看到国内也是哈。那不久之前哈，有很多地震呐、什么甚至在这个少数民族当中，保安族啊、东乡族、撒拉族啊哈等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当中，也是发生这种严重的地震哈。我们也看到各种的天灾、各种的人祸哈。其实你就真的发现、感觉到今天这个世界啊，似乎灾难重重，我们活在这其中，好像真的没有安全感哈。那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提到说啊，主来的日子近了哈，因为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那末日的时候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哈。我们就看到好像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今天，好像真的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近了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国内的环境啊，大家应该都是身处在其中，我们有切身的体会哈、啊、尤其是像作为我们国家经济支柱的这种楼市哈、啊、股市哈、啊、疯狂的下跌啊，楼市甚至有些地方腰斩哈、啊、腰斩还不止啊，今天法拍房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卖房子卖不出去哈、啊、家里陷入到很大的这种贷款的压力和经济危机当中哈、啊、然后我们并看到很多有人说这个最近这个时代是中产阶级大洗牌的时候啊，很多的中产阶级因为过度的投资哈、啊、现在这种各种的压力哈、啊、还贷甚至使得他们面临着负资产啊、倾家荡产啊，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甚至造成一些人轻生啊，觉得活在世上好像没有意思啊，自己已经崩溃了哈、啊、承受不了了啊。 所以就看到国家，我们国家似乎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那种经济危机哈。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其实我们就被卷进去了，每个人好像都与这个我们都在这个环境当中深受影响啊。我昨天我在跟一个外地的弟兄，我们在交通哈，这弟兄就跟我提到说，可能过后这两年哈，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的日子也很难过啊，很难过了哈。为什么？他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那种白领哈，都是做 IT 的哈。那这几年其实 IT 也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哈，整个经济下滑面临的压力，他们要内部要大裁员。所以他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失业。那像这些，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发现可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到在这个环境里福音的大能怎么透过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彰显出来？圣经里边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活出那个福音的大能吗？它能够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我今天也是要透过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哈，到底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弟兄姐妹说什么是福音？我们都很容易说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关于什么的好消息？为什么它对我们是好消息？有些弟兄姐妹说，当然了，我信主了我就平安了，我信主了我有永生了，我就不怕死了啊！我信主了，哎呀，似乎很多的困难哈，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帮我了啊，这是不是福音呢？当然也是哈，但它是福音的附加品。那真正的那个核心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有想过吗？其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非常清楚，这是保罗啊，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传讲的。他说，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并靠着这福音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后面还提到他要升天，他还要再来。其实什么是福音？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上的这些代价，对我们来说这个才是福音。好，因着这个福音，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说我们人，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生命最宝贵，没有生命我们什么都谈不上，你再多的财富都谈没有任何意义哈。所以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看到神的儿子为我们摆上那一切的时候，我们得了这个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福音。然后因着我们得了这个生命，刚刚说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能够胜过一些艰难的环境，我们能够胜过眼前的经济危机，我仍然会很喜乐，我们能够胜过那个金钱对我们带来的恐惧或者带来的诱惑，我们能够胜过很多，那是福音的大能啊。然后啊，我们心里就有平安了啊。然后我们失业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什么惧怕了，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啊。我们生病了我们也不怕了，因为我们有永生了啊。所以那都是因为我们生命被更新改变以后，我们福音的大能活出来的那个信心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说哈，这个是福音啊。那包括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所传讲的核心，他没有讲那么多，哎呀，创造论、计划论，怎么个争论哈啊？科学今天怎么怎么样哈？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可以关注，但那不是保罗传讲福音的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传了很多很多的好消息，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一切都是落空的。 他没有那份信心，他领受不到那个恩典的啊。是我们被更新转变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承载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而那个祝福它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它是从我们的信心里边生发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哈，今天这个环境，这样一个福音哈，可能我们的生活会面临失业的压力哈，可能我们的生活会面临着啊婚姻当中的很多问题不和谐哈，甚至面临着离婚的危机啊，可能我们年老了啊，我们子女不在身边，甚至我们无儿无女，我们孤寡哈，成为孤寡老人，我们可能无依无靠，可能我们在这种经济危机当中，因为前面啊这种过度的投资或者什么，我们顷刻之间可能面临着负资产或者是倾家荡产。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够靠这个福音去得胜吗？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些环境里边，我们去活出那个福音的大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哈，它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啊，我们灵魂得救哈，我们将来有个永生的盼望哈，它也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休戚相关的啊。这个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能。所以那这个福音哈，其实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种大能之下，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的环境。那这个福音它到底包含着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我们就要从神创造我们的开始说起。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没有什么陌生的，只是我们去怎么去理解它。那在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边提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所以我们人被造，我们里边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圣经当中，但是圣经当中其实又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啊，而我们呢又是有身体的，那这样怎么解释呢？他的形象和样式又是指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说其实神说他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那指的是神的本质和德性啊，是他的品格。也就是人类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里边已经具备了神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慈悲等等那些品德的特质啊，我们就成为神形象和样式的具体体现，因为我们的生命反映了他的形象和样式。而我们的身体和相貌呢，其实也体现了神的创造力。所以我们说神既然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的人是一个有身体、有心灵、有灵魂的啊。他不仅仅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心灵和灵魂，同时他也关怀我们的身体、心灵、灵魂啊。在这段经文里边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提到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于是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在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那你看一看这里面耶稣的服事包括哪些呢？他是不是就传福音让人信主拯救灵魂呢？这里提到他教训人，他教导，他用真理来教导啊，然后他传天国的福音，他也传天国，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他在传福音，同时呢医治赶鬼，医治和被医治的那些人和被赶出污鬼的那些人有没有都信他呢？不一定啊，很多人没有信他。但是其实耶稣啊，多处的经文我们都能看到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啊，一定你要信主我再医治你哈，你不信主你跟福音无缘。没有，他所造的人，他那种全爱普世的爱，他爱每个人，他爱他们的生命啊，即使你不信福音他仍然爱你，这是整个世界整个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啊。所以哎呀，就真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理会这一点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就是给他传福音，没错， 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如果他的灵魂没得救，他在今生当中得到再多的医治啊，再严重的鬼被赶出去，他有一天将来还是会死的。他生命没有得救，他还是生命那个结局最后是堕入了硫磺火湖里的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传福音，但是这个不仅仅是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他就怜悯他们。在很多年以前，在2008年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对耶稣的服事并不完全明白。哈，有这么一个，我不说什么地方的一个，抗震救灾的教会的团队，哈，带着大量的物资进入到汶川这个地方，哈，然后大家当然周围人看到有物资来，哈，都会纷纷的去拥上去，哈，那他们那发这个东西的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哈，就问对方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不是，靠边靠边，你是基督徒吗，是，发一份，你是基督徒吗，造成了非常非常坏的印象啊。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哈，耶稣是不是在这里要分辨你愿意信我吗，你信我我给你医治，你不信我我不医治你哈，最起码的对人的尊重怜悯都没有。所以这就是教会干的事儿啊，不懂不明白，不知道我们教会到底该怎样服侍这个社会啊，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哈。所以一个整全的福音包括什么，不仅仅是传福音灵魂得救，其实它也包括我们对人的怜悯和关怀啊。这就是很多机构我们在谈的今天的怜悯事工哈，有的就有的你看国内很多机构叫爱邻舍呀哈，你的邻舍不一定是信主的，那神就让我们去爱他啊，爱邻舍呀，还有一些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工服事啊，啊，都是社会关怀工作啊。当然，我们后面我们会讲到福音和社会关怀的关系哈 啊。所以这些其实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真的好好的知道我们什么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和整全的服事啊。在1974年哈，有一个洛桑大会，好，在洛桑啊举行的一个大会哈。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其实就是针对教会哈，到底这个福音哈，我们在这个社会关怀和怜悯跟这个福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在近代教会历史上，我们对拯救灵魂和怜悯关怀，我们常常走向两个极端哈。这两个极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过度的强调社会关怀，忽视悔改信福音灵魂得救。啊，只讲关怀，哎呀，我们就是去爱人的灵魂，然后啊，爱他们，资助他们啊，给他们很多的这种物质上的供应啊，然后医治他们，不传福音啊，这是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只关怀灵魂得救，对社会疾苦不公，无动于衷。所以这是教会走向两个极端的这种问题。所以就在1974年的洛桑会议上哈，就确立了一个洛桑公约哈。这个公约哈，这里边我们看到有几个权的观念哈，普世宣教，普世宣教要求教会全体将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好，普世宣教，我们这个宣教是一个普世的，要传是要求教会每一个人。好，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意义，其实因为我们有使命在身，没有使命我们没有必要活在世上，我们就直接被主提走，与他永远同在，好的无比就好了啊。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在地上有使命，这个就是这个使命，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过一个使命的人生，这是圣经里给我们要求的，这也是神的心意啊。然后把一个整全的福音啊，这个整全的福音我们说包括我们的身体心理灵魂一个整全的需要，当然最核心那个东西是我们灵魂的得救，好，带给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族群，我们都需要去关心，好，不是光在我们的周围，好，还有远处的，还有那些从没听见福音的，这都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啊。所以在这里哈，其实它是宣告哈，并且啊，在这样的里边，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可能我忘了把这段文字打上去，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段文字哈，我们大家听我读哈。他说，并且宣告说，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审判者，他关注人类社会的公平及和平，他关顾受欺压的人的自由，因此我们也应当如此关注。 我们再次悔改，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甚至常常认为社会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不相容的。尽管人和好并不等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于福音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于救恩，我们仍然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基督徒的责任。这个就是在洛桑会议当中达成的一个公约，好，也是一个公这个信约的一个延伸，一个延伸哈。所以这里边特别提出哈两个很有张力的东西哈。第一个就是他提到说，与人和好不等于与上帝和好，尽管与人和好不等于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就是我们的关怀，哈，与上帝和好就是我们的得救啊。那尽管哈社会关怀也不等于福音布道哈，这能理解，政治解放也不等于救恩哈，它不能相比，但是我们仍然确信社会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基督徒的责任啊。所以我们是核心的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一定要传的，但是社会关怀我们也是不能忽略的哈，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被召者的身份哈，我们是有给我们管理全地的使命哈，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哈。所以从洛桑会议以后的四十年，福音派我们这个思考和参与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现了很多哈什么啊世界展望会啦、国际公益事工等等非盈利的公益组织，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啊。这是我今天哈、啊，就是我们要清楚哈、啊，刚刚讲到了这两个不公的现象哈 啊，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哈、啊。同时，我们基督徒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哈、啊。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过的，我特别把这几个词标上来了哈、啊。这个在这里哈、啊，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哈、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世上的盐哈。啊，这经文其实我多次讲过哈。那什么是世上的盐？盐有什么作用？防腐。盐还有呢？调味。没有味道淡而无味的食物我们都不喜欢吃哈。所以盐它有很多盐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基督徒的特质哈。我们基督徒如果盐失了味，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让它再咸，这是中东盐的一个特点哈。中东的盐它在日光照射之下它会分化，它一分化了以后就失去了咸味了，没有咸味就不是盐了，那个结局就是被扔在地上被人践踏哈，被踩在脚底下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把基督的味道活出来，我们就如同失去味道的盐，没有用了，被丢弃了，神也不接纳我们，又没有活出那个味道。那基督徒有什么味道啊？我们有哪些特质啊？神救赎我们以后，神的品格，我们自己的被玷污了的、被罪恶污染了的那个品格，重新被神圣化了，圣化了，我们把基督耶稣的品格再次能够活出来了啊！就像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圣灵结的果子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提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基督耶稣的那个馨香之气，知道吗？什么叫馨香之气？就如同我们身上姐妹们撒香水哈，当我们撒香水的时候，我们从别人身边一过哈，微风一吹，哇，真的很舒服，对吗？这个馨香之气就是基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随处流传流出来的。你可能不用说话，你不用做什么事儿，但是你的那种对上帝的敬畏，你自己的那种品格，你自己的追求的那种圣洁哈，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清洁，你这平静安稳，这一切的东西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馨香之气，你会不自然的流露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味道啊。这个味道不见得非是说什么啊，而是生命的一种影响力和感染力啊。那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去被圣灵光照一下，问问我们有那种生命影响力和感染力吗？就像后面讲的，别人真正看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了。我们有吗？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的作用是什么？驱散黑暗，啊，哪里有光，哪里就没有黑暗了，啊， 那我们耶稣说我们也是一道光，好，我们这光啊不能隐藏，你隐藏不了的，你藏在斗底下啊。我们光目的灯点亮不是为了藏在斗底下，而是照亮，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啊。所以当我们是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世界上可能是很多的弯曲背扭，很多的黑暗，但是因为有我们的进入，我们就在中间成为一束光，带哪怕是一束微光，我们也能给别人一个照亮，好，带来那个光明啊。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群体里边的时候，不论你在社会上哪一个群体，你的工作单位还是你的这个啊退休啦，我们这些社区的人啊，我任何一个群体里，我带给别人的是什么？我带给别人的是光吗？能够照亮他吗？能够给他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吗？给他指出一条人生的方向吗？很多人在人生上一直是徘徊的，找不到那个生命的那个出入哈。我们能带给他吗？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我们是能的哈。但有没有我们去带给他们啊？然后他们因着我们这样照亮他们哈，因着我们所做的，他们就来哈，将荣耀是归给父哈，不是归给我们啊。所以。真的知道哈，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里边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啊，我们是盐，我们是带给别人那种味道哈，那种丰富多彩啊，那种对生命的那种热情啊，带出那种光明，那种道路啊。耶稣说我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现在我们找到了，能不能把他们引导到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的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好，但是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我们真的应该认清楚我们现今世代的一个状况啊。当我们走进社会，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今世代价值观严重的扭曲啊。哎呀，今天看到新闻，你看到全是负面。好，最近这几天我听说，我自己因为最近啊在备课哈，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关注新闻，但是突然听到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好像最近曝光率很高的一个事件，就是初中生叫什么霸凌哈，杀死了一个学生，而且很残忍，而他们任何都不觉得那种残忍哈，他们都感觉是正常的一样啊，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整个价值观严重扭曲哈，你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哈，自私自利哈，就是好像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说的，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敢干，假如没有上帝我们就什么都敢干哈。但是因为有人，我们还敬天，我们还敬畏这位上帝，还敬畏甚至他不认识上帝，他冥冥之中有那么一个啊掌管者，他还有那么一点点敬畏的时候，还不至于那么放纵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哈，包括我们现实当中的哈啊，这种生活压力啦，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惧啦哈，很多人我们是活在焦虑当中的。今天患抑郁症的人比任何时代都多啊，很多人只不过不说而已哈，而且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啊。那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现状。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啊，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光呢哈，应该怎么样去做盐呢啊？我们自己可能要先刚强起来哈。如果我们自己也同样跟没有信仰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是同样的感受哈，我们是同样的面对的方式哈，我们同样的啊用这些世俗的办法我们去处理去面对解决的时候，好，那我们跟他们没有两样，我们体现不出这个光和盐的特别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多为自己祷告，就让我们里边刚强起来啊。我从我们里边当中除去那些啊，就是单单真是仰望神哈，看透这个世界，但是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一份责任啊，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哈，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得胜哈，去得胜，去成圣，我们去影响他们。如果我们自己软弱，我们是没有办法影响他们的。我们先操练我们的信心，对神的盼望，在神里边的那种充足的爱，我们因为被神爱，神的爱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以后，就我们那个爱就会满溢出来， 好，我们里边被神爱，我们里边被那个盼望啊所吸引，我们里边有那种信心，好，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其实不是在乎环境，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乎环境啊。很多人他们是处在这种信心非常艰难的时候，但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好，你能感受到那个信心的力量。其实我一直想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实际是发生在我们南京的哈，那是192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蔡淑娟，很多我们弟兄姐妹看过她的见证啊。蔡淑娟她是一个生在省府，她爸爸是省里边大概是省长吧那个时候哈，啊，生在这样一个很优越的家庭，但是因为她在读女子学校的时候接触了女宣教士，把福音带给她以后。从此以后他就走上这个信仰的道路，虽然家庭有很多拦阻，但他仍然很坚定的相信啊。可是就在他很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神要侍奉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啊。这个怪病就是怕光，他只能生活在那个没有灯光的环境里，好，灯光太阳光所有的光他都怕，他一见光他全身就痛得要死要活哈，他自己甚至昏迷，甚至有时候昏昏沉沉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所以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正常的环境生活哈，后来那个时候就把他那对宣教士夫妻把他接到美国，然后他就在美国给他安排一个很微弱灯光，只有小灯光，就像暗室，我们在暗室里洗照片的时候，过去都是洗照片暗室那小灯光是很微弱的哈，就把他放在那样的一个房间里去生活啊。然后那这个时候他不会感染全身痛啊，他活到80几岁，他从30几岁生病一直活到80几岁，这一生活在暗室的里面。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抱怨，主啊，我信你了，我要服侍你啊，可是你不给我机会服侍，你把我都不能见光，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啊？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解啊。但是这个姐妹她这一辈子50几年就躺在暗室里啊。有一次唐中荣牧师哈路过的时候就说，我们去看看这个姐妹，然后他们去一路上就在祷告啊，说主啊，我们见了这个姐妹，我们得说点什么呢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坚固她的信心呢哈，就一路上就在祷告哈。当一进这个暗室的时候，发现这个姐妹满脸发光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喜乐，甚至姐妹一开口聊几句以后，姐妹说，我有足够的时间为你们祷告，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们代祷。所以后来他有人写了一本传记，这个名字就叫暗室之后，在暗室里边的皇后。他自己的感受是，我就是主耶稣的皇后，主耶稣很爱我啊！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他说主耶稣很爱我，然后我是他的皇后，他很宠我啊，他是活在神的恩宠里边，他觉得太多太多的恩典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不在乎环境啊，而是我们里边对神的那种信靠，对神的充分的信任，相信任何的环境都是他给我为我的益处，好，我都能发出那个感恩和赞美来，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可以发出感恩和赞美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就是蔡淑娟啊，我们有机会你可以搜一搜这本书啊。包括保罗啊，我们觉得啊，真的就把爱流淌在周围，当我们里边有那份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爱流淌在周围的啊。啊，我其实在这里边哈，包括保罗，哎呀，保罗他经历了多少啊哈，他很多很多的啊，他甚至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对他很多的污蔑啊，说他其貌不扬啊，这个言语粗俗，相貌丑陋啊，还说他说了很多话都怎么样哈，对他很多论断，很多论断。可是保罗里边真实的向着十字架而活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世界死，他向所有的东西死啊！甚至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有足够的信心说，我是一个得救、重生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们的论断我都看为小事，我不在乎啊！单单的向着主而活，为着主而活啊！所以哎呀，我在这里边啊，可能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哈，我们说在历史当中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见证哈。那我去年看我们教会拍了一个短片哈，前年还是去前年， 叫《基督教在南京》哈，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我们看到那几集哈续集，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国外宣教士在我们国内所做的那些公益的事情哈，他不是直接传福音，但是你知道，正是因为这些宣教士改变了我们国家的环境啊，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原来我们都不识字啊，我们妇女都是裹小脚的啊，然后这些啊，我们都没有受过教育哈，但是这些宣教士到了国内来以后，办了很多很多的基督教大学，在各个城市里差不多都有哈。你看，这是在南京啊，南京啊，南京大学啊，金陵大学啊，还有你，我不知道你今天去，其实你去南师大哈，南京大学很多的学校，还有这个金陵女子大学，就是现在的南师大啊。你去里边有很多很多还流传着这些宣教士的那些遗迹啊。有时间我们真是非常值得去考察一下啊，苏州大学哈。浙大北大北师大中山大学，著名的那些大学都是最初都是基督我们的宣教士去开办的，为了改变我们这种国家的贫穷落后，没有受过教育，很愚昧哈，这样提升我们整个民族的这种素质哈。当然他们没有那么高远的那种啊，说怎么改变国家哈，但是他知道我们可以被基督的文化、基督爱、基督的真理所改变啊，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宝贵的见证哈。每一个大学建起来那都是不容易的哈，那要多多少的投资哈，所以啊，这个是一些见证哈。还有就是最让我们啊感觉到对这国家带来极大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些医院哈，这些医院你看在我们南京哈，南京鼓楼医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下次你们去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老的门诊部那个地方，一上去时候有一个坡子，往上上的时候右手边一大面墙，那个墙最底下第三层有块石头，那写的什么字？基督医院。它那个石头因为是垒在上面，很厚很厚，你掏不出来的，你再怎么不提倡基督教，那个石头它也掏不出来的哈，就在那里一块石头啊。这个都是宣教士给我们留下的足迹，这里很多很多的医院啊。正因为这些医疗技术的成熟，然后我们自己国家哈，慢慢慢慢也发展医疗事业哈。你看今天人的寿命，当然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但也神也借着这些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哈。今天八九十岁根本就不是啥问题了哈，大家都受益于这种医疗所带来的这种福音啊。那这些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哈。南京鼓楼医院原来最早是叫马林医院哈，对，所以没有教育，没有医疗，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子哈。在这下面你我们看一下，还是有很多国家目前处在这种状态，知道吗？我们妇女如果没有这个孙中山提出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哈，这个裹小脚，我们今天这脚就被裹成这个样子啊。你看裹的哈，一只手两个鞋都脱起来了，你看这脚裹的都变形了，这裹脚都变成，你看脚趾头跑这儿来了，你说多可怕的事情，站都站不稳，妇女裹小脚啊。那这个而且还美其名曰叫三寸金莲，所以后来其实是清朝被推翻以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禁止这种蟾蜍。还有这个是什么现象哈？女婴残歌，可能你很难想象哈，就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穆斯林和非洲的国家还有这种女婴残歌的这种，哎呀，这种残害啊。因为为什么他们要进行这个女婴残歌呢？在很多穆斯林国家，他们是说妇女哈应该是守贞，对丈夫忠心不二哈，所以这种女婴残歌能够抑制女性的这种旺盛的性欲啊，这是一种纯洁的象征，更是一种荣耀。所以很多时候哈，没有受过这种女婴残歌的女孩反而被族群的人唾弃哈，被家人担心嫁不出去啊。而有些哈没有有些地区的这些女孩子哈因为害怕被强暴或者被怎么样哈或者被家族出名，他们会主动邀请进行这种手术啊。就在现在这个时代哈，苏丹 哈，在2020年他们才宣布废止，目前全球还有20几个国家能见到这种可怕的手术啊，所以这些受害女孩其实上亿啊，而且现在还在持续增长当中。你说这些现象，如果我们不能从圣经当中看到神对人的那种最基础的尊重的话，还认为这个都是很好的啊，妇女可以守贞洁啊，还崇尚这些东西啊。还有这是发生在印度啊，印度这个叫婆罗门教里边规定的叫殉夫啊，要求寡妇跟丈夫一起火化。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教的教义就是印度的妇女的本分是结婚生育啊，操持家务，侍奉尊长，听命于丈夫啊，所以寡妇是不能改嫁的。那在这种氛围下，很多的寡妇在丈夫死后不得不选择自焚，因为她不能改嫁，她又没有生活能力啊，所以怎么办呢啊？虽然这种殉夫的行为啊现在已经被禁止，但是这些寡妇的生活却没有改善，她们依旧被这种宗族哈所厌弃，被遗弃。政府现在呢会鼓励他们再婚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很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风俗的层面里边哈，是跟福音相抵触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基督徒进入他们中间，把基督教，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他们，建立一个基督文化才能去改变的。没有这种基督文化，他们没有这个认识哈，这些东西哈是没有办法去被除掉的。那这是不是基督徒的责任呢？那再看哈，我们国内其实我们知道国内，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哈，我们也知道内地会哈，内地会在160-170年前进入中国以后哈，戴德生组织了内地会，在中国很多沿海城市传福音，建立了很多教会。今天你去问哈，大量的教会都是内地会建立的啊。但是内地会其实我们知道它，但是到解放初期很多国外机构被赶出啊，然后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国内再传福音了哈。后来到国家经历文革，然后再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结果到84年的时候啊，1994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是84年的时候，戴绍征哈，就在中国的山东出生的那个戴绍征是戴德生的第四代哈，他再次的来到中国，进入了昭觉，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凉山遗嘱有宣教室的地方。进入昭觉以后，他的感动，他们希望能够祝福到我们国家的这个遗嘱地区。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啊。那这个机构它是创办于1994年啊，总部是设在香港的，然后后来就在跟政府哈合作，在四川省成都市和云南昆明市都设有代表处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做这个全人关怀的工作。其实我们知道大凉山遗嘱啊，在尤其是在昭觉，那是我们国家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因为它离金三角很近，里边很多人吸毒贩毒艾滋病啊，甚至有一个村子哈，40岁以上的男人全死掉了，都是因为艾滋病啊。然后啊，这些人，然后妇女被利用哈去贩毒。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办法攻克艾滋病这种疾病哈，所以这个国际关怀机构就在国外哈请了一些艾滋病专家和医生进入到昭觉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项目哈，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疗服务啊，然后帮助我们的国家的一些医生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然后对艾滋病的病人进行治疗。所有在2018年前后，所有国外的机构全部撤离了啊，宣教士都被赶出去了以后，但是在昭觉这个地方，医生还仍然在，还有那么一两个医生仍然还在，因为我们国内的技术还是过不了关，这么多艾滋病人怎么办啊？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哈，虽然他们不能公开传福音，这个机构是不能公开传福音的，但是他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公益社会关怀的活动哈，甚至在当地哈建了农场，阳光农场，教当地人怎么种植啊，创立了一个小学哈，第二小学还是中学哈，很多孩子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个读书的问题啊，还办立了一个小工厂，教那里的妇女哈怎么绣花哈，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知道哈，其实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祝福和关怀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好 那其实我们再看看哈，我们现今哈，现今我们教会的一个状况哈，对我们教会，其实这些事情给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的机会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啊，我们拥有一些话语权，哈，可以对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呼吁啊，还有这个环境怎么促使我们的教会走出高墙，进入社区。好，我其实也不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说哈是个坏事儿啊。很多国外的弟兄姐妹羡慕我们这个环境啊，你们在这样一个没有自由、逼迫的环境里，他说才能看出谁是真信主的。在国外有时候分不出谁是真信主的，哈。然后同时也看到说，越是在这个环境里啊，我们的这种渴慕，我们对神的那种追求啊，那种勇敢。好，不怕逼迫，好，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才有机会经历呀。好，就像这个把乌斯基里边哈，一个12岁的小女孩跟着小朋友，是女孩男孩忘了啊，跟着父母亲一起来到中国宣教。你知道别人问他，他英国的，别人问他啊，你去中国去哈？他说是的，我们去中国，我们才能有殉道的机会。连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反思哈，我们在这个处境里边，我们怎么样能够传一个整全的福音，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哈。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其实给教会我们打开视角哈，打开我们的这种眼界哈，可以我们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天下事啊。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使用这个网络的时代，这些资源也能够让福音传得更好更远。我知道北京有一个教会，那个姐妹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一个营会里边哈，中午的时候她不休息啊，她说我们中午我们教会每天有线上布道会啊，他们就让弟兄姐妹邀请一些慕道友，然后就在线上，她是牧师，她就给大家布道20分钟，然后就分小组讨论，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哈，也影响了很多人来信主啊。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多想，处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有哪些的机会，好，不要光看到危机，好，危机就是转机啊。另外我们目前哈，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内家庭教会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了哈。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教会关注白血病的病人，在白血病医院门口设立一些接待部，接待这些白血病病人的家属，在他们最困难的、最无助的、最软弱的时候，把福音给他，给他先给他一份关怀，然后呢，慢慢把福音带给他啊。包括四川有藏之家、彝之家，什么藏之家，在藏族啊，在这个四川租一个房子啊，然后藏区的人他们不懂汉语，他们很多人到成都去看病，那看病呢，他们整个被医院的这种什么挂号这些东西弄得头昏脑胀，根本就不懂哈，怎么弄。好，就有弟兄姐妹主动陪伴他们，带他们去挂号，带他们见医生，带他们拿药啊，带他们怎么样，然后给他们让他们住在藏之家，给他们一个暂时的关怀啊，这样的去爱他们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其实我们接触很多，还有一些专门关心这个失独家庭的一个群体哈，自己的孩子自己到中年了，孩子去世了，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伤痛哈，要再生吧也生不了了啊，然后不生又孤独哈，那么20几岁的一个孩子就这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哈，对他们啊中年的夫妻是个很大的打击啊。那后来他们信主了，他们就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哈。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群体啊，居家养老的这个群体哈，包括刚刚提到的校园暴力啊这个群体哈。还有校园同性恋、啊、性虐待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今天哈、啊，我们不在这个里边，我们有时候有些信息我们不知道哈、啊。就有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哈、啊，他们就调查被性虐待的这些孩子，他说其实每年我们有国内有3000万的儿童其实被性虐待啊，但是我们很少关注。还有些孩子他也不懂，然后家长不想往外说这些事儿。其实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些社会问题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能解决多少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力所能及的关注我们周围的还有抑郁症的群体。这些抑郁症群体如果没有福音，靠着自己靠药物靠一些什么，其实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好， 我们能不能关注到一些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体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我们教会要思考哈，我们怎么样与时俱进，我们怎么样与时俱进啊。还有像对，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哈，关注一些特别的群体哈，包括我们的跨文化宣教，我们也不能先老是带着一个比较就是以前的这些观念哈，我们拆派一个宣教士几十年啊，像克里威廉啊，被拆到印度一去就是40年，40年回不来，然后后方教会为他支持啊，祷告啊，他在前方就这样子宣教啊哈。但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不是你去了40年都回不来的这种状况了啊，今天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的宣教方式可能也是要多种的哈。比如讲，我就这是我要举的几个例子哈。在贵州，我去年前年去年有很多次去贵州，在贵州那边哈，就有一个机构，他们就跟农科院合作哈，研制这个优质水稻的种植技术，然后就让甚至他们联系到种黑龙江种五常大米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到那个地方到一个侗族的一个族里边，他们租了30亩水田，在那里种植这个优质水稻。种植完了以后收成好，他们就把这个技术传递给整个村子哈，然后在这个村子里边推广这个优质技术，让他们能够本村子能够受益，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信任，慢慢慢慢把福音带给他们哈。这就是一种方式。包括我知道在绵阳有一些弟兄姐妹哈，也是经过还是我给介绍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做公益机构的一个弟兄，跟他们传递一些观念，后来他们就到一个乡村哈，包了多少亩地哈，在那里种植一些优质的蔬菜，然后希望这些蔬菜研制成功以后都推广到周边的一些地方哈。这也是一种宣教哈，这是一种宣教。在这过程里既带给当地有这种福音的带给这种生活当中带来的这种祝福，同时慢慢建立关系，也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啊。还有现在我们国家特别鼓励青年力量返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农村，你发现都是剩下的老弱病残，这些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所以很多城里打工群体其实已经爆满了啊，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啊。那现在国家要振兴乡村，其实也是在鼓励年轻人返乡，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返乡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陪伴着这些已经信主的年轻人的返乡，回到自己的村落，回到自己的镇上去做一些的项目哈，在那里边也能够给当地人带来一些祝福，同时我们又能够有机会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建立关系，传福音哈。其实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说传福音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带着一份祝福进去的哈。就像亚伯拉罕，他神就祝福他，让他成为那种当地的大富户。这种大富户，我们不是讲成功神学哈，说你去做就一定怎么发财，不是这样。我们很多的项目，弟兄姐妹不是为个人的，是为福音的，跟他个人利益是没有关系的哈。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契机，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机会哈去走哈。包括我还有跨界合作。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宣教，尤其是宣教士要进入一个地方，他要有一个身份，他必须解决一个身份。这种身份可能是宣教士所做不到的，可是后方有大量的人才，有各种项目上啊，各种投资上啊，各种技能上啊，有大量的人才，我们可不可以进入到里边跟宣教士合作？甚至我们现在很提倡一个叫亚基拉百基拉工程。什么叫亚基拉百基拉工程？我们搭一个帐篷，让保罗在里边工作。保罗工作了，每天编帐篷，有福音需要的时候他就去传福音，没有福音需要的时候他就在这做工，还挣点钱，然后同时还能用挣点钱支持他同行的人，这就叫亚基拉百基拉事工啊。我们后方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前方所不具备的那些项目啊、技能啊、资金啊等等等等，我们走进前方去做一些这些项目，我们为这些宣教士搭平台，让他在里边谋职，然后我们也为他祷告，来支持他在那里边福音的事工。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大量的资源，那些资源有的甚至都没有被开发的啊，能不能去看一看，能不能去访一访，能不能去带着一些这种国度的眼光啊，去寻求上帝怎么样使用你现在所有的技能资源进入到里面去， 那是有意义的，那是投资于天国的。好，这个图画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哈。这是我去年住在一个贵州的一个侗族顶侗村，你们可以在网上搜，有顶侗村。好，在那里我本来想去两个月的，做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结果没有，实在没有时间，挤出半个月时间。我跟另外一堂樊姊妹去的哈，我们在里边住了半个月。这个叫这个桥是一个风水桥，风雨桥。这个桥是他们社交的地方，一到夏天啊，平时这桥上就住满了人，大家就在上面聊天，这些侗族人在上面聊天啊。然后你看这个风景其实是很美的，这里边有点看不清楚哈，这都是水车，沿着这个河边上排了密密麻麻一排水车。平时那个水冲下山上的山泉流下来的时候，那水车就一直在转，非常美，非常美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没有被现代化的这些东西所污染啊，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我们去的时候是九月份，还有点热哈，但是你知道每家每户就用河里的水洗衣服，还在河里养鸭子啊，他们自己种地啊。我们在他那半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不去买菜场买菜，我们就跟边上的农民买菜，买他们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哈，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哈。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机构，他也跟我谈说，曲姐你既然去了，你能不能帮我们发现一下哈，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机会，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村子里有16个基督徒，这个村子的人有16个基督徒，但是很多人现在都去外面打工了，村子里也有人信主，但是没有聚会。我们就跟当地一个弟兄说，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有一个聚会点呢哈。而且他们村子人很有意思，非常接纳基督徒。当我们几个人进去，我们一进去正好赶上了一位老人去世，全村的人就在那里一起送葬，他们送葬仪式要做3天，每天中午晚上大家要一起吃饭啊。吃饭是很简单的，一桌饭有2包糯米，当地的糯米非常好吃，可以做零食吃的那个糯米，然后还有那个菜，你们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也没想象出来，一种叫牛瘪，牛瘪你们吃过吗？见过吗？知道什么叫牛瘪吗？从牛的胃里拿出来的还没有消化的那个食物炒，用那个来煮汤，那个就叫牛瘪。我一口也吃不下。还有一种生血拌烤肉，烤肉拌生血，牛杀出来以后那个血放出来拌烤肉，红红呲呲的，远看我以为是辣椒，一近看是生血啊。这是当地的文化，而且他们说这个我们很难吃得到这种食物，每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才能吃得到啊！全村人一起去吃，几百号人轰轰烈烈的，然后一起送葬。那几天我们刚好赶上，我们就随着这个文化一路上就在观察，一路上也做些记录哈。我们希望对这个民族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哈。更让我们很惊喜的是，你在网上能查到，这个是千人采歌堂。当地人侗族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啊，他们用什么在传承他们的历史呢？用歌曲，侗歌，他们有侗歌啊。每年年初四啊，两年一次，每年年初四哈，全村的人穿上他们的民族服装，1000人在这个大的广场里边去对歌，男女对歌。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深入了解他这个对歌的这种文化，你看啊，这就是他们对歌的场面啊。后来我们就最后一天，哎呀，我们真的很想跟他们多聊聊哈。我们就请了3位，这3位当然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弟兄，还有2位，一个是歌师哈，啊，一个是我们那天请，一个是歌师，一个是鬼师。什么是歌师哈？从他就是教年轻人唱歌的。这些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就男生一群10来个，女生一群10来个，他们就跟这歌师去学对歌。非常优美的侗歌啊，然后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的哈，没有，但是也有男孩子对女孩子很好的那种哈，但是不能单独行动。但是女孩子出嫁了呢，送女孩子出嫁的是男生的这个小组去送她，为她把她嫁出去哈，就是为她唱歌啊。然后还有一个鬼师哈，中间那是鬼师，他就是专门算那些什么八字。什么什么极强的这些东西的哈，我们那天最后一天我们买了鸭子，我们请他们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吃，我们要更深了解他文化，就跟他们聊啊。边上那是老还有一位没有在照片里，那个是老村长哈。 然后我们就去跟他聊，其中然后那天大家我们也跟他喝酒，我们当然少喝一点哈，助兴啊，跟他喝酒，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甚至给我们唱了很多歌哈，唱了很多情歌，呵呵，给我们这三个姐妹一人唱一首情歌啊。这个文化里边哦，我从他的歌曲当中发现非常淳朴，没有高深的文化，但是那个情感的表达淋漓之尽啊，非常美非常美哈。其中啊，给我们唱一首歌，哎呀，这就是讲到啊，你是公主，是好人家出生的，江河湖海没有机会给你摇船，即使我的船是用铜做的，你也不一定会上我的船啊，我们今天只是相见而已，很悲凉的那种哈。如果我能得到你啊，我就无他求，你是才女佳人，我没有这个命，今天我们只能见一面，如果你能与你共生共度一生，我将从坟墓里死里复活。非常淳朴的表达，还有很优美，当时给我们唱了很多歌，什么天上的彩虹啦，又是摇橹啦，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美哈。所以哎呀，我不知道那个画面在哪里，能不能帮我播放一段儿，给大家听一听几句哈。好的，回到这个哈，所以我要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哈？我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我们要给他们传福音，我们需要深入到他们的文化。我们走马观花那种仿宣，其实看不到什么。我真正住在那个村子里，我才能够深挖到他文化里边的那些东西啊。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价值观，看到他们的神观啊，然后他们对信仰是怎么看的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在那里去祷告寻求神可以给我们什么机会去服侍他们。其实从他唱动歌这件事儿，我就发现，我问他们，你们唱能唱这么多歌，没有文字，不懂文字也没办法记录，他们的歌诗能唱三天三夜唱不完，你们有这么多歌唱下来，你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后代可以传承？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唱了，都到城里去了，不会唱了，都听流行歌曲啊，马上要失传了，那这些你们有记录下来吗？他说没有没有。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后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爱他们，哎，我们有这种音乐素质才能的人，可不可以进入其中，在他们唱的时候就帮他把它记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将来可不可以有机会我们用他的动歌把福音唱出来，把神唱出来，完全是可能的，需要有人助啊。所以这个就是开阔我们的思路，我们今天与时俱进，我们需要怎么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人啊。还有一个哈，现在我们也观察到养老的问题，今天老龄化特别严重，我不多谈了。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这个群体，社会上没有养老院值得信任，对吗？没有那种有好的硬件，没有好的软件，服侍爱心都不够哈。但是我们有关注到这个群体吗？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现在因为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社会上注册的那种什么公司哈，我忘了，中介公司吧，也牵扯到这个居家养老的问题，老人的陪伴问题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走入到这些人群人家当中，你去服侍老人，其实本身就建立起别人进不去的一个领域啊，因为我们要给他做家务，我们对他好一些，这种信任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是多困难呢，如果他能信任我们，我们陪伴老人聊天，我们给他做活，让他充分信任我们，这福音不就很好传吗？啊，这个群体啊，老龄化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还有旅游，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旅游，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旅游变成一个旅游式的走导，所到之处我们可以祷告啊。那包括我们这次去哈，就在侗族啊，那天我们就观察，哎，我们说这个村子里好多家那房子空着的， 啊，我跟我们那个姐妹，我们俩都过了60岁了哈、啊。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来住在哪里？住在一个弟兄姐妹家，然后我们在干什么？其实我们就在吃这里的很营养的、很天然的东西，无毒无害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跟当地人聊天，参与他们各种活动，这个是多好的事情哈、啊！那后方如果我们走得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组成10个、5个啊，几个弟兄老年弟兄姐妹走得出去的，我们到里边去康养，在康养的过程里边，我们为他们祷告，跟当地人相处，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进入到他们里边。然后包括刚刚那个老村长，他有一个女儿，37岁，人整个身体长度就这么大，萎缩在这个轮椅里面，缩在里边哈。我们去了，他手舞足蹈的，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他已经信主了，但是没有人牧养他，平时很少有人去看他。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他比黄美莲还要那个，全身就围在一起，说话也说不出来哈。后来我说，我给你讲故事，我就给他讲黄美莲的故事，鼓励他。然后我们说，我们为你唱赞美诗吧。当我们几个人为他唱赞美诗，高兴的手舞足蹈的，他都听得懂，他都能理解，但他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就，当时我就感动，就是说，我就跟当地的弟兄分享，这个就可以成为你们第一个聚会点，没有人会拒绝。我们弟兄姐妹带着爱心哈，进入一个家庭，给一个这样残疾的人去唱歌，去讲故事，没有人会拒绝。那如果我们在当地住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每天去看望这个女孩，我们跟她分享故事，不就也建立她，也建立周围吗？这不就是一个聚会点吗？为什么非要规规矩矩的哈？像我们在汉族地区，这就是少数民族，我们去抓这些机会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契机啊。甚至我们到最后一天，开车开了20分钟，爬到一个半山腰，瑶族人的地方。瑶族最出名的是什么？瑶浴，我们去体验了一把，啊，用他的瑶浴泡澡，可以花多少钱泡1个小时？我泡了10分钟，全身发软，已经受不了了，呼吸困难，赶紧泡出来，然后坐下来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都过了半小时了，我那2个脚还发麻，说明那个瑶浴我不知道它是正面还是反面，应该是正面的吧，它是有效果的。瑶浴是很流行的，你在网上你能收到很多瑶浴的药。那我们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天然的条件啊！而且这个村子现在建了一个对外旅游的一个叫小宾馆吧，每一个宾馆里都有瑶浴。哎，我们就组织弟兄姐妹到那里去康养、去疗养，同时在那里祷告、传福音，支持那里的基督徒能够把一些人给他们讲故事。这个都是机会。所以啊，我就是哎呀，这几可能时间已经啊，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哈。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环境的里边，我们把这个大能彰显出来哈，去面对我们这个复杂的啊，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人群和环境啊。那不久前哈，我其实哎呀，这个就是我也再跟大家聊聊我们目前。我们堂所关注的宏远的状况哈，其实很感恩，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宣教士找身份，之前是那么的一个小文具店，现在觉得这个文具店还不足够哈，那现在去年租了一个房子，变成一个希望打造成一个民宿哈，完了我们也祷告说这个民宿呢，我们会就地取材哈，用当地的材料哈，做成一个有藏族风格的一个民宿哈，然后我们鼓励后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可以去住在民宿里哈，就相当于去旅游，住在民宿里。同时，我们会设计一些线路和项目，让我们的宣教士带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去考察当地文化，边考察边祷告，然后呢边消费哈。当然，这个消费过程里边，当然你住着我们民宿，我们是正常收费，但这个收费跟大家讲，跟宣教士没任何关系，全部进入到支持宣教的。这个里面去哈，宣教士就是他的一个身份平台，所以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民宿，其实甚至我们也在今年夏天，我们会设计很多年轻人的藏文化体验项目，比如讲去吃他的宣教士带着我们的工人进入到草原里边住他的那个帐篷，吃他的糌粑，喝他的酥油茶，甚至还有一个宣教士也在藏区，他说可以去参与这个挤奶 还有骑马这些项目，在这些项目当中去了解藏族人的文化，甚至有机会跟藏族人去聊天。好，当然当地有能会说汉语的，跟他们去聊天，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了解他们的神观，了解他们藏传佛教整个的体系。好，然后我们可以祷告，寓教于乐，把我们的这种为当地的祷告，好，对当地的关注贯穿到这些活动和项目里。好，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希望啊，能够让后方教会走进更深，了解进入它的文化里边的一些的项目。好，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哈，这个马上现在地还动着呢哈，马上这些地就慢慢化了。我们最近就在酝酿哈，找工人去装修啊。当然，在藏族是找不到工人，藏族不会做手工活，他们不会做木匠，没有人当地藏族人会做木匠。但是我们的工人进去的时候呢，他是有手艺的，他就这么多年前年做了一点这个手工的啊，疫情前做了一点手工的这个装修的哈，就带了两个藏族的徒弟啊。原本是想在后方教会找人进去装修的，但是教会弟兄姐妹都有项目，都比较忙，所以就把这两个徒弟又招来了。招来了以后希望能够一起做，但是徒弟你知道跟他学藏族人的思维，他不像我们汉族那么灵活那么聪明那么富有想象力哈，他没有看到那么多，他其实不太会的，有些东西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东西要我们宣教士亲手来做哈。同时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宣教士现在还在进行语言学习的高阶哈，他现在跟藏族人说话对话没问题了，全部讲藏语，然后呢他希望他更深层的了解藏族文化语言，他可以用藏族语言很流利的讲圣经，好，要到这个地步，然后也在建立关系。同时还有个文具店要转出去，还没转出去哈，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祷告，希望我们后方教会，我也跟两个教会分享了哈，希望我们后方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做一次的短宣体验，可能这个短宣你可以去一个月，也可以去两个月，一方面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人在做装修的时候哈。他去考察文化学语言的时候，工人边上没有那两个藏族的手工人，没有人可以帮助看一下，他们理解不了的我们帮他理解理解哈，就相当于做木工活的时候给看一看。还有一个在里边呢，也可以那个小卖部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些生活或者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哈，可以照顾照顾帮帮忙。那更主要宝贵的我觉得也借着这体验，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工人一起去深入到做一些文化考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啊。那如果你有想去的时候，我会给你做一个行前培训，在里边呢会介绍这种文化冲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在里边去生活，然后还有也是一次的藏文化体验啊。所以盼望我们后方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有感动，你祷告好，可以进入好，能够陪伴宣教士在这两个月很忙碌的期间能够力所能及的搭一把搭把手，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文化体验啊。所以我跟周友珍分享了，可能一会儿也会给报告哈，当然不要勉强，有高反的也不能哈，这个还要身体能够适应才行啊。所以也就简单的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的这个情况吧哈。最后我用一个宣教士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哈，这个宣教士就跟我们分享了说，当你的生命和生活与使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进入了人生主赛道，其他过往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做预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啊，我觉得这句话很震撼我啊，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当你的生命和生活与使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进入了人生的主赛道，其他过往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做预备。
好，那我还祷告，那我们一起来有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保守和看顾，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认识到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你还存留我们在地上，乃是给我们有托付和使命。 主啊，我们真的这一生当中其实都是在你的手中，我们盼望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若我们的人生轨迹跟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不一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啊，真的是徒然的。主，我们盼望我们这每一个脚步，人生的每一个脚步都能够被你纪念，就求你清清楚楚的给我们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带领。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渴望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渴望服侍你，主啊。但是主，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局限，我们有很多我们认识上的过往的这种束缚。主，我们今天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打开这样的视野，求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你给我们预备很多的机会，你给我们预备很多可以服侍你的这种途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才干、资源，怎么样让它能够被你所使用，祝福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本地的福音事工和跨文化的福音布道和宣教。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大使命当中被你纪念。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